请问你，你既然30多年来，你有没有做错事情哦？他当然有了，也有了，但是我记不得了。好，现在把你做错事情也给你看看，就是从严重县何祖王牧师所做的错事情，队伍会友、骂会友，哎，一个一个出现，还有打太太一次也出现，糟糕，通通出现。哎呀，何祖王牧师一看，越看越认罪，糟糕，这下完了完了，我做牧师传道，结果所有骂人的、恨人的都出现，怎么办呢？天使就说了，你所做这些都是你做的，是我做的。我的牧师流着眼泪啊，认罪悔改啊，不行啊，认罪了。好，那认罪，认罪完了之后，天使就说，现在啊，蓝宝石拿回来，你不能再蓝宝石啊，因为你做了很多坏事错事啊，你犯了很多罪。好，现在啊，你既然这样的话，他开始啊就把那个啊蓝宝石拿出来之后啊，换了一个宝石，换了红的宝石在里面，放着红宝石啊，很小很小粒的红宝石哦，啊放了一个，结果和儿子牧师一看呢，写这一行字，地气宝石，不是地啊，地气宝石，那这下糟糕了，那么光彩的蓝宝石变成地气宝石了，就没有那个奖赏没有了。何志王牧师就在那认罪悔改，痛哭流涕。天使说，好，你所有的认罪都算数，你所有的认罪悔改神都知道，神也知道你的心。好，既然你肯愿意认罪悔改，好吧，来给你一个机会。他就换做一个宝石，叫做黄宝石，放进去，哎，两个又平衡了，又可以见面。他把他开始是把做错的那个放在天庭，一点太重。那么认罪悔改，把那个黄宝石放进去的话，哎，平衡了。那把黄宝石拿出来给何祖王牧师一看，那边刻着第四宝石，哎，刻着第四宝石。何祖王牧师啊，在那边呢一段时间，哎，天使又带他了，怎么样的？带他到一个礼拜堂里面去。机会讲到的时候，100多个人礼拜堂里面，等到散会之后吃饭，500个人左右，400-500个人。何祖王牧师说，哎，怎么搞的，机会100多个，吃饭是500个人，怎么属于一次啊？他说你不知道啊，里面啊，你看这些人都是教会的人吗？400个人都是教会的人吗？真正热心的经常为主来聚会的100多个罢了，你看他们有很多病哦，有的瘸腿的，有的瞎眼的，有的哑巴的，有的烂瘫的，什么病都有，你看吧。哎，何祖王牧师看过，果然啊，哇，很多病，还有10几个半身不遂的，连聚会从来不来的都有。那么天使就给他一盒药，那盒药给他之后呢，说好，请你把这些病人统统都医好。何牧师心里想，那么这么多病，那么有那么多药，那么可能有那么多药医那么多病。那么他说，你看到吗，你要医什么病的药通通都有了，在药箱里面一样一样拿出来。何牧师啊，果然不错，药非常有效，每一样病啊都可以医好。那么这里啊，他就一个醒悟了，在教会聚会虽然名义上是400个，真正在主里面有追求的也不过仅仅100多个，很多有很多属灵上的毛病，哑巴的，不会传福音，一点不会做见证，不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传福音，也不会祷告，哑巴的，瘸腿的呢，不会跑，不会聚会，不会动，那么有很多啊，很多各种病都有，需要灵性的医治。哦，他心里很感动，以后我牧会可以好好的牧会了，不能500个人呢，是100多个有盼望的。好，接下来更妙了，他又带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经过了一个大池塘，大池塘那边啊，要经过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血，就表明说人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要到上帝那里去，要借着耶稣的宝血来赦罪才能够经过。他过了大池塘，然后呢，他又上去到个大平原，一个桥要经过，看见平原的那一边宽阔无垠的，没有地基的，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可爱。他看到那里啊，他也想过去哦。天使说，不，你不能过去啊。何祖王牧师问天使说，那里是什么人？他讲，那些人都是信耶稣基督的，都在那边。他说，你啊应该回去。结果何祖王牧师醒过来了，那天见证了很长的。那醒过来之后呢，他家里的人围在床的旁边，很多人嘛。何牧师说，哎， 今天是不是你们要做礼拜了？怎么那么多人啊，在我的房间里面呢、啊？他一醒过来已经早上八点了。啊，他躺晚的时候去躺着要睡觉，一路啊见着异象，一见的话见了那么久的时间了。好了，醒过来，哇，也有医生，也有家人，很紧张的看到他醒了，他问他，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说我们叫你不行哦，紧张得很哦，看你脸上发光哦，红润红润的，但是咬你也不行，叫你也不行，我们以为病得很厉害，请一个医生还不够，还请两个，还请三个，请医生来急救。医生查来查去说这个没有病，没有病，但是就是不行啊。但是你现在醒了，很好。结果何叔王牧师醒了之后，向教会做见证，这是他向教会做见证的记录，在见证录音机里面印出来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后来啊，何叔王牧师啊，晚年的时候，更加爱心，更加忠心，更加劳苦，更加忍耐，为耶稣基督工作。大家，我老了，嘿，地位也有了，名誉也有了，权柄也有了，身份也有了，经验也有了。我靠，我过去那个老招牌，总是一个黄金招牌，掉在地上的响叮当嘛，怕什么？可以马虎了，不然的哦，在神的眼光中啊，我们所做的，看我们的心意和态度。好汉不谈当年勇哦，现在应该更加警醒。所以何牧师啊，借着他所见的异象之后，更加忠心努力为神来工作。所以啊，金银宝石，今天我们所侍奉的是不是这样？还是说草木和谐，求主恩待，让我们看见创世纪是造河流，在属灵的教训意义，对我们更加吉利，更加有帮助。好，创世纪里头提到啊，关于那个宝石，在旧约在新约都提到，在旧约。出埃及第28章提到祭司要带着12种宝石，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代表为以色列12支派烧香献祭祷告，提到有12宝石。新约圣经也提到，在启示录啊，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21章19节到20节，在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也有提到12种宝石。好，现在我们看第二道河，创世纪2章13节，我们看一下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呢，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好，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基逊原有的意思就是溪水或者重水洪发或者突然流出来的意思。也可能啊，这条河最开始的时候一些山泉的喷水流出来，然后汇聚成为一道河流，也有可能。好，在那个突然流出来的时候，在属灵的意义上就表明有满意的意思啊，你突然流出来了，喷出来了，就表示说在灵里面有满意的意思。如果一个人有了耶稣所赐的生命活水，他就能够永流至到永生，福杯满意，要在神里面才有，灵性里面才有。好，有了圣灵的充满，他才能够在福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才能够重水重发，一样的意思。好，这是讲到基逊的属灵意义。但他讲到古时，古时是什么意思呢？在古时原文的解释叫做黑的面孔，黑的意思，黑的面孔。有人解释黑的面孔古时就是说象征着罪人不能改变的罪恶恶性不能改变。但是在这样讲所有的非洲黑人全部要提出来抗议啊，我们那么皮肤黑的，这个就是罪恶本性不能改的吗？因此你说嘛，古时人呢，岂能改变自己的皮肤颜色吗？啊，那么豹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斑点呐。但是这里啊，当然呢，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说所有黑色的人都没有办法得救了。如果他信耶稣，照样得救。所以今天呢，我们任何人如果不信耶稣， 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改变自己的错，没有办法，唯有靠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好了，我们讲到古时，古时啊，这个地方啊，流到古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古时一种说法，古时的儿子就是说，灵鹿是世界上英雄之首，这是创世纪第十章六节到十二节。那么古时的儿子啊，就建造了四个重要的城市。好，有的人就认为基信呢，就环绕着古时，就环绕着古时的子孙所建造的城市里头所居住的地方。好，那么有的人就说，哎呀，古时啊，在那个非洲埃及之南部啊，有一个地方叫做古时国。那有人说，这个古时啊，可能啊，创世纪讲的古时就是非洲那个古时，按照地理形式不可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就要看时间。如果创世纪第二章那道河流流到非洲埃及之南的那个古时国，那地理的环境上来讲，好像距离得太远了，有点离谱。所以啊，一般人认为应该是古时的子孙在那里居住的地方流到那个地方。所以古时国是后来古时的子孙他们渡过红海到非洲埃及之南去立国，是后来的事情。创世纪第二章啊，很早的历史。直到后来埃及啊之南非洲那里那些啊古时人，是以后可能两千年后人才去那边建的国家。所以啊，在圣经里头，英文圣经翻译把创世纪第二章十三节把古时这个字就直接翻译成埃及阿伯。埃及阿伯在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七节有提到，甘大基女王手下的总管银库财政部长那个太监就是埃及阿伯那个国家的人。圣经在使徒行传呢，以小字挂名说埃及阿伯又原名叫做古时，但是这是到使徒行传的历史了，很久很久的历史了。创世纪第二章是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历史，所以一般大部分认为这个古时可能是古时是指着古时的子孙所住那个地方，所以河流流到那里啊，这是一般人所能够接受的关于流到古时这种解释。好，第五方面我们要查考第三道河流，叫做西底结合。我们看一下这个河流，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四节，西底结第二章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基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好，基底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基底节就是说迅速猛快的意思啊。基底节河现在还存在，因为基底节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既然是猛快，既然是迅速，就表明含有大能的意思。在属灵的意义来讲，如果耶稣复活借着生命的大能，基督徒如果重生也借着生命的大能，可以在那里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能，这是属灵上来讲。腓立比书第三章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都提到，基底结合就是现在的底格里斯河。伊拉克它的首都啊叫巴格达，就是在基底结合的旁边。这条河长有1150英里，水流非常的迅速。那么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四节也提到，但以理在基底结合旁边看见异象。所以旧约里头提到好多次基底结合。好，基底结合流到哪里？流到亚述。亚述就是平原的意思，亚述平原，平原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啊。 按照属灵的意义来说，我们呢、要有真正的平安所居住的地方，在基督里。所以耶稣说，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要再来见你们去，在基督里就有平安了。所以我们地上就找平安了，要一个美好平原的，哎呀，一个平安之地。但我们在基督里就得享平安，真正的有这个经历。好，亚述啊，虽然在那里啊，有一般人解释认为亚述是闪的儿子这一个名字，在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三节，有人认为啊，基底结合就是留在亚述人所住的地方的东边，不一定是指后来亚述帝国而言。因为创世纪最早期的时候，第二章啊，是因为啊有亚述人，亚述的后裔一路去记录下来，到后来才产生亚述国家，亚国家是在后面，人在前面。好，可能他说到是亚述的家族和他的后裔所居住那辽阔的地方，后来凌辱在四拿主要的四个城市，这成为巴比伦主要的城市。那么这里又说到，借着在北上那里到亚述就建立了四个重要的城市。好，有人就在这里认为说，流到亚述，可能亚述有可能是一个人名，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地方名亚述，这是一般解经呢的看法。好，第四道河流，我们看一下第四道河流，波拉河，创世纪第二章十四节，波拉河。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好了，越来越短了，很简单的，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好，到底波拉河是什么意思呢？波拉本身的意思就是钱的意思，或者使之回握，或者叫做结石。如果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说，一个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有属灵馨香之气，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如果住在基督里才能经历到丰盛的生命，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九节十节。耶稣说，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你如果在我的里面的话，你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就不能够结果子。在基督里面有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能够接触属灵的果子。所以如果有圣灵充满，就能够接触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灵命方面。如果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波拉和这样的意义，有属灵的甜美，有属灵的果子，有属灵的肥沃，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就丰富的，能够荣耀上帝，这是属灵方面。那波拉河啊，到底是现在的什么河？好，波拉河就现在的幼发拉底河。整条河流的长是2235英里。有很多种不同的书，有的书讲的这个里数不同啊，有的书啊可能是用公里，所以它的里数表现得很长，不同的。好，它是西亚洲啊最大的一条河流，在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的记载，把波拉河叫成大河。所以啊，摩西也好，耶稣也好，也讲到大河，你要敬拜大河那边的神，还是敬拜我们所信周围的真神？这条大河就是指的波拉河，因为它是最大最长的河流的大河。好，波拉河是幼发拉底河，这条河它流的时候加上那个底底结合，两条河流啊在流的，就有一部分呢叫做那个平原，由河流所产生的肥沃地带，或者叫做冲积层。冲积层有很宽大的一个地方，在旧约里面叫做米索波大米，在使徒行传也提到第七章二节，米索波大米是最肥沃的一个平原之地。在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能够有很丰富的 物质的产生，有很丰富的农作物的产品在这个地方。好，根据地理学家告诉我们，布拉河分成三段，第一段在高原，就是在土耳其境内发源地，高度海拔10000英尺以上，最早的发源地。好，然后呢，第二段又流到叙利亚，叙利亚古时候的名字就是亚述的地方，流到叙利亚，它的海拔有650尺到220尺，这条河有1000英里的地方，比较适合于行船，可以货运等等，比较方便。好，第三段就流到巴比伦区，造成一个大平原，河水缓慢，方便航行，然后流入波斯湾。这是讲到啊，布拉河。好，今天我们查考创世纪关于河流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所查考的只有知识上的认识，这条河流两条仍然存在，在这个新亚洲最长的一条布拉河都很好，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我们可以有历史性的认识，我们可以有地理性的认识，我们还要有灵性的认识，也要有灵性的经历，这样子对我们的研究还有实际的帮助。好，我们说到比孙河是白白的这个饰品，那么无论是金的珍珠宝石都是荣耀珍贵的，我们在生命上有没有天天按照神的恩典白白的流露出福音的见证，让我们有没有金银宝石一般的见证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是谨慎的，好像啊这条河流所产生出来的果子，我们属灵上要有灵性的果子。第二方面就讲到基训，基训说到满意，我们有没有天天被圣灵充满，靠圣灵行事，让我们灵性里面的见证不被满意，让我们有丰盛生命的生活。你我大概啊都盼望啊有，但我们怎么样切力追求进入更完全更丰盛的地步？没有一份感动我够了，我是 number 42 first class 第一个属灵大人物，没有。如果有人认为他是第一号大属灵人物，恐怕这个属灵还是有问题。没有人敢说啊，全世界我不得了，李文本身不敢说他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好最独一的最出名的大布道家，他从来不敢自己说，是人家说他的啊，说 Vivian 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从来他没有把伟大加在自己的头上啊，他不仅要来新加坡得一份。好啊，另外第三道河流说到基底节，这里就说到能力，因为信主能力活活的江河，我们有没有见证的能力，有没有释放的能力，有没有这个工作的能力，有没有在那里啊为主奔波劳碌受苦的恩典和能力，求主恩待。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神要给我们能力，但是你要领受上头的能力，叫做圣灵的充满，叫做圣灵的供应和带领，我们就能了。第四条河说到布拉河，就要有属灵的香气丰盛的果子，这一方面呢我们有没有表明出来，求主恩待。若有感谢赞美主，若还没有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能有这样属灵的见证，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把历史性的把历史性的把地理性的把灵性的都能够平衡的发展。所以不但知识认识灵命经历，不但知道道理活出真道，不但知道圣灵经历圣灵，不但知道圣灵领受圣灵的充满，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为神做更荣耀他的见证。发的主持恩，让我们都在神的里头讨他的喜悦，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请